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，请你打开你的手中的圣经，我们一系列的在讲哥罗西书 Galatians 是保罗所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，我们在第一章的最后的23-29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23-29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我们一起来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对不起啊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，我们愿你的话语被人清楚的讲明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，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。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你又借着主耶稣这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是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更认识你，更知道我们如何在世为人能够在真理上坚固，我们在彼此相爱上也能够增长，要把耶稣基督这荣耀的福音能够传给这黑暗的世代，带领人来到神你爱子的国度里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当时的就是我们在讲哥罗西书，就是这一章中，我们一共分了4次来讲。那哥罗西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尤其是第一章是讲到荣耀 （glory）， 希腊文是 doxa。我们上 doxology 就是三一颂呢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这个借着荣耀呢，来表达耶稣基督是超越所有世界上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。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呢，不知不觉有一些异端进入他的教会的当中，说耶稣不过是神派来很多先知中的一位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们为什么常常讲耶稣长耶稣短的？那保罗就在这里就借着哥罗西书要斥责那些传讲异端的。因为传讲异端的呢，古今中外呢，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位格给降低，成为普通的人一样，不管是西方的异端或者是我们东方的异端都是如此。所以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， 我们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，也不要被世上的那些小的学问呢给掳去了，我们更不要被人论断说你们基督徒好像没有头脑的，只相信这一本书，这本书已经过时了，几千年的老书，你们还信这套，我们不要被人家给论断。所以呢，就是保罗在这一系列，那我曾经讲过了，在哥林多前书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荣耀的福音 The Gospel The Glorious Gospel， 福音是荣耀的，福音是好消息，要给世上一切的人，信的人就得了神要赐给他们的福分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讲到荣耀的祷告，我们怎么为别人祷告，荣耀的祷告，我们为自己祷告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，在上个礼拜讲到荣耀的基督，耶稣基督是荣耀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最后第一章的最后是讲到荣耀的执事。执事呢，在哥罗西书中，看你怎么翻译。执事呢，英文叫 deacon， 执事这样子啊、哦。我们浸信会的有 deacon， 就是执事。我们教会有几位的执事，叫 deacon。执事呢，也可以翻成 servant， 就是仆役。所以呢，执事不是高高在上的，执事只是弟兄姐妹的仆役，就是说 servant， 为弟兄姐妹服，就是说服侍弟兄姐妹的。在哥罗西书中，如果你们有自己手中有带圣经的话呢，你就会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，保罗有说，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，我们讲过以巴佛这个人呢，就是哥罗西这个教会的牧师，他发现教会出了问题，就千里迢迢的去找了保罗，说哎呀，我们教会有异端怎么办，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让以巴佛带回他的教会。所以保罗说以巴佛是做了基督的执事，执事是做了耶稣基督的执事，是有忠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章的23节，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什么福音的执事，他是做福音的仆役，他不仅是做了耶稣的仆役，他也要做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仆役。然后呢，第一章的25节又说什么呢，我呢神赐给我一个职分，是做什么教会的执事。所以呢，他服侍的主要的对象呢是在神的教会里面，那福音呢主要是传给外面的人，然后呢要做教会的执事。然后再到了哥罗西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的第七节说什么，有我所亲爱的兄弟叫推基古，又另外一个人要把我一切的事要告诉你们，他是什么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所以什么是荣耀的执事呢，大致从这几个名称就可以知道，荣耀的仆役是耶稣基督的执事，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是做撒旦的仆人、哦、不是做什么某某人的仆人，你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然后呢，你是做福音的执事，你是做什么教会的执事。然后呢，你必须要有忠心，你要做个忠心的执事。神要求他的仆人，他的百姓呢，就是要有忠心。所以你就大致了解。所以保罗呢，很奇妙，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读，从头读到尾哈，你不能断章取义。就光看执事，你就清楚大概执事的范畴是什么。 然后呢，今天呢，这段的经文大致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也为这个所谓的荣耀的执事做一个更清楚的解释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如果要做神的执事或者神的仆役，是如何的做？首先呢，你要愿意为福音受苦，你要愿意为福音受苦，因为他这边有讲了，第23到24节，我再念一次，他说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，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现在呢，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他的教会呢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所以保罗清楚知道，他不只是基督的执事，他也是福音的执事，他也要成为教会的执事，可是他是忠心的执事，他要愿意为福音来受苦。可是你要了解，我们不受苦不是说自己找苦头吃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自找苦吃呢，很难过。昨天我在瞎了，然后呢，我小女儿从加州回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三个家人，就师母的两个弟弟家人，还有我们家人，我们就吃了午饭。吃了午饭呢，结果呢，那车子分配不均，那我就带着四个我的女儿跟三个子女去那个 TJ Maxx， 他们说要去 TJ Maxx， 就是 After Black Friday 哈，去看 TJ Maxx 买点东西。那我就开车带了就是四个姑娘在我车上，一个女儿，三个子女。结果呢，其中一个子女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呢，他呢，他们会听叫 K-pop， 是不是现在流行的 K-pop， 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音乐，是不是 K-pop 啊？那最流行的就是那个从韩国来的啊，韩国来的。结果呢，我就听那个他那个其中一个子女呢，完全迷到那种地步哦，整天都在听那个他们那种 K-pop 的那个音乐哦，就像当初人家听那个披头的啊 ，Beatle 或者是 Eagle 或者 whatever 的哈、的音乐哦。结果呢，我就故意就是问了，就把话题就说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有一个 K-pop 的那个。韩国的很年轻的自杀，你们知道消息哈、叫顾还 GOO 什么名字的韩国的自杀，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就他们就说啊，对啊，他已经自杀，试着自杀好几次了哈，这次总算成功，意思这样子哈。然后呢，不只是他先自杀，他们其他的很多人都有潜力自杀的，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呢，韩国南韩。年轻人自杀率大概已经可能超过日本了，几年前日本是第一名、他们什么觉得日子好过啊，整天 K-pop 来唱什么有没有的，我意思故意引出来说，你们听那种音乐唱的人唱到最后什么东西啊，去自杀，你听的人听到最后呢也会跟着去什么自杀嘛，齁。所以师母的那个弟弟那个女儿呢，她就有忧虑症的。她会有 panic attack。我相信是不是听这种音乐 garbage in 就 garbage out 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听的音乐的人如果给你他是自杀倾向的人，你听他音乐干什么？不合理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圣经讲的吃苦不是叫我们就是说有事没事受苦哦，割割肉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、你要有目的的，你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什么？我为了福音受苦，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受苦。 我故意就是用希望他们能够听得我弦外之音哦，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听的音乐听些什么？叫你自杀的音乐，那黑人的文化有一些就是要杀警察的音乐哈，那个 rapper 就是 go to shoot a cop 等等等哈，我们听的是什么？所以说他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为福音受苦呢，不是阿呆的那种精神，而是什么？我们在受苦过程呢，要有目标。我们目标是什么？我们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，你不要被引动失去。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永生的盼望，我不要失去，我不要在苦难中失去了这个福音的盼望。引动失去呢，刚刚有些人念得比较慢，他原文中有一个括号，是说离开，离开，引动失去。保罗他是个伟大的神学家，他写的时候呢，用的字句很重要，因为引动失去，他原来的意思呢，就是移动，移动。什么移动呢？就是因为地震而移动。因为当时哥罗西，你最近有看新闻，在中东的地方有地震哦，什么像土耳其常常地震那带，哥罗西那里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地震。地震呢，会什么？会引动失去，会移动，会离开，东西会离开本位。所以保罗说呢，你在为福音受苦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失去对福音的盼望，你不要被震动的离开你的本位。唯一的方法，他告诉我们，你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你根基要稳固，你要把你的根基扎在稳固的地方。耶稣用一个例子，耶稣最有名的一个讲道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，他讲了很多八福等等等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讲完登山宝训，讲了一大串登山宝训，他最后结论的时候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听了我讲了一大堆，他说凡是听到我的话没有当作耳边风的，你听了你就去行的人呢，就是一个聪明的人。怎么样呢？你盖房子是盖在什么？一个磐石之上。因为你的生命中一定有雨淋水冲风吹，要撞到那个房子，房子呢就不会倒塌，不会引动失去，不会移动。你要建在磐石上，所以说根基就稳固，就坚定不移嘛。保罗在这边所说的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曾经用过这个例子，那耶稣又怕我们听不清楚，就用负面的来说，那你们听到我的话呢，当作耳边风又不去行的人呢，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是盖在沙土上，很容易，在沙土盖房子太容易了，在磐石上盖房子很辛苦，你要打地基等等等。结果呢，生命就来了，雨淋水冲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，就被引动失去，就被离开它的本位，倒塌的很大。耶稣就讲完这句话，好，讲完这句话。所以呢，我们为福音受苦呢，我们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，唯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就坚定不已。所以牧师常常要跟你们讲，圣经是神的宝贵的话，我们要在这真理上扎根，我们就不会一点苦头来就被引动失去。 然后呢，他不只是说不失去福音的盼望，还要什么？我们在受苦中要仍觉喜乐，因为保罗知道他所受的苦不是为自己受苦，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。保罗相信，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，是我们在众人面前跟他认同最好的方法。保罗相信这一点，所以保罗呢，他一生吃了多少苦头，没有一件事因为自己的道德行为，只有为了耶稣基督。当初使徒行传的时候，那些门徒，耶稣的第一批的使徒去传耶稣的时候，被人家打关到监狱，这些人就心里快乐，说他们是配得上为了耶稣这个名受人的羞辱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受苦中要仍觉的喜乐。然后呢，保罗知道他不只是为了耶稣基督，他也是为了普天下的万人，所以他这边说什么？这个福音要传给普天下万人的听。所以保罗知道他有一个使命，神要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保罗要带着福音到监台，到外邦人当中。所以保罗成为了 Apostle of Gentile， 外邦人的使徒。可是外邦人都是不信神的，可是他在中间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也要吃很多的苦头。最后呢，保罗也要为教会受苦，所以他这边讲到什么？成为教会的执事，要为你们受苦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保罗他受苦中的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了耶稣基督，他是为了外邦人，就普天下的万人，他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所以他在苦难中仍能够喜乐。然后保罗呢，更相信他受苦呢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这一句话要很小心哈、哦。这一句话呢，常常会被异端给引用，意思说，你看看保罗说他多厉害啊，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患难都还有不够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保罗要来填补。这句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、哦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已经成就了救恩，是没有缺乏的。这个是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贯的教导，耶稣的死已经完成了救赎，完全了。可是保罗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？因为保罗知道基督徒在世上一定会被欺压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。因为耶稣早就说了，耶稣说世人如果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世人恨你们之先呢已经恨了我。耶稣说你们如果属于这个世界的话，世界的人就会爱你们，就是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上的人不会爱你们，会恨你们，所以你们会受苦。所以保罗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受苦已经完成了你我的救赎，已经完成了。可是今天耶稣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在神的右边的宝座，可是世界上的人怎么逼迫耶稣呢？就是要逼迫谁？逼迫你跟逼迫我。所以你记得保罗当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他去追杀教会的人的时候，耶稣就说 你梯次是难的。耶稣说，主你是谁啊？我又没有逼迫你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他。所以基督的苦难已经完成，他是为了来救赎他的百姓。可是他的百姓呢，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呢，是为了要传他的福音，为了服侍他的教会。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。保罗说，我就是为了基督的身体，为了教会呢，我要在我的肉身上来吃这些苦，因为我知道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就是与为了基督的缘故。所以这一节的圣经简单的说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为福音受苦，不要失去对福音的盼望，可是我们在苦难中要知道我们仍然要有喜乐，因为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来补满他在这个世上的苦难。然后呢，接着保罗就讲到福音的奥秘。奥秘这个字呢，很比较困难哈。奥秘，我们最近一直讲，就在讲那个异端的事情。异端呢，最喜欢讲奥秘这个东西。奥秘，我们人都喜欢那个神秘的东西啊，很神秘的 secret 啊，那个我们的人很喜欢讲神秘的东西，神秘兮兮的啊。然后呢，明显的我们不太喜欢啊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得懂的呢，我们都不太有兴趣。我们往往都是喜欢读那个读不太懂的。所以呢，牧师以前在主日学有带过启示录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因为很多信主的人，包括牧师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一样，很多的 new believer, the first book they love is Revelation。 因为启示录充满了很多奥秘的东西。你说看约翰福音很 boring 哦，那个字句太简单，所以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奥秘的东西。异端就抓住我们对那个奥秘的这个好奇心就下手。可是保罗在这里呢，他知道哥罗西教会很多异端都在讲那些神秘的东西，我们下个主日会开始讲，从第二章就会开始讲了。好，那神秘兮兮的东西。可是保罗就开始讲了，我们是神的福音的执事，是教会的执事呢，我们也讲奥秘的啊，我们也讲奥秘的，因为我们是神奥秘的管家。那哥林多前书四章的第一节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人应当以为我们是基督的执事，是神奥秘式的管家。我们也讲奥秘的，可是我们讲的奥秘呢，不是那些所谓的说出来见不人得人的那种黑暗的那些秘密哦。我们讲的都是光明的，把神隐藏的这个东西呢显明出来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边说嘛，奥秘要显明，是因为这个道理呢是隐藏的，要今天要向他的圣徒显明出来。怎么显明出来呢？就是必须有一个教会的中心的执事呢，把神的道理要传得全备。为什么牧师常常跟你们说，我百说不腻说，如果牧师讲的话呢不合这个圣经呢，你就不要听，那个是人的意见，算不得什么，像空气一样过了就算了。 可是牧师尽量讲的话要有根有据，要根据圣经，就要把神的道、神的话语传得全备。传得全备呢，保罗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表达上呢必须要解释清楚一点。所以牧师想尽办法呢把神的话语解释得清楚，解释得你们能够听得明白，这叫传得全备。然后呢，不只是表达上要你们听得懂，我在内容上呢也要讲得完整，就是说我不能断章取义，我不能选我喜欢的经文来做讲道的主题。所以我自从来到教会这几年的时候，时间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都是按照圣经的书卷从头到尾，我喜欢的经文也讲，我不喜欢的经文也得讲，你们喜欢的我要讲，你们不喜欢听的我也要讲。这个就是传的全备，就是说圣经你要讲整本，你不能讲老是在讲启示录，天天都在讲启示录，那就出了问题。我也不能跟你天天就讲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跟你们讲了七年还在讲马太福音，只讲马太福音也有问题。全备就是说圣经有66卷，所以呢我就是鼓励你们要来主日学，因为主日学我都是讲旧约，然后讲到呢我是讲新约，新约旧约不能缺，就缺一不可，这是传的全备的意思，也讲旧约也要讲新约都要讲。然后传的全备呢，不只是表达上你们要听得懂，内容上要包括整本圣经，还有范围内要传到地极，就传到地极，就保罗的心意，保罗的心意要到处传基督的福音。所以是做神秘奥秘式的管家，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传得全备，这是奥秘。神的话语、神的奥秘必须要被讲出来。然后不只是如此，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这个奥秘呢，历世历代是被神有意的隐藏住的。可是今天，就保罗那个时代呢，要向他的圣徒要显明出来，隐秘的有一天要显明出来。显明，你要了解神所说的奥秘呢，永远都是神圣的奥秘，从来不是所谓的黑暗的见不得人的奥秘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，不是黑暗的神。那些异端呢、邪说呢，往往都是讲那些黑暗的奥秘，黑暗中的神秘的东西，见不得光的。我举例，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就要结束，然后下礼拜我再结束，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把神的道传得全备，讲得清楚一点。就是说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你跟我，你我手中都有这本书，牧师看的跟你看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所谓的牧师版本的圣经，没有。那最多就是牧师要看一些，参考一些原文，参考一些解经的材料，然后你我的根基都在这本，就是这本。所以神把他的奥秘呢，在这本书中给了你，给了我。然后我们呢，读得很清楚的呢，我们就读，去做。那目前读得不清楚的呢，对我来讲是个奥秘，我还是去读，我还是去做， 可是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去做，可是神说了呢，我就去做。不久而久之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哎，我清楚了，因为我做了。很简单的哈，举一个例，夫妻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好像蛮简单的道理嘛，可是很多人很难做的。好，丈夫爱妻子，这个我的妻子啰里啰嗦，整天哈唠唠叨叨，不可爱。我要搞清楚我才去爱，那你就麻烦了哈。等到我妻子变成你很可爱的时候，你去爱她呢，你就继续等啊。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。这个什么年代了哦？女人主义运行的年代，你居然讲女人要顺服男人，这个是不合理，我要去告你，告教会，什么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奴隶，因为只有奴隶才会顺服主人嘛，哈！你们教会讲的那些还是老掉牙的那些东西，这什么2019年，女人都要做总统了还要顺服男人，圣经在讲些什么？不合理，不听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？很简单的道理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：丈夫爱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圣经讲的这么清清楚楚。可是呢，我们随着时代认为这个是荒谬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忘了，这个仍然是奥秘。因为你我还没做出来，等到一个丈夫能够毫无条件的去爱妻子，等到一个妻子能够毫无条件的去顺服丈夫的时候呢，奥秘就向你显明，你的家庭就什么美满嘛，哈，奥秘就家庭中就显明了。当然，这个有一些的。我们不要用那些极端的东西来挑战神的话语，说如果丈夫虐待妻子是不是要顺服，这个是圣经有其他的经文来解释、丈夫都拿枪要杀妻子是不是就让他来开枪，这个不是圣经要讲的这个点。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如此去做，因为神把他的奥秘给了我，我是他奥秘室的管家，我是仆人。仆人的意思是说，主人告诉我，我就去做嘛。哪里有仆人跟主人顶嘴的？我们考虑哈，商量商量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所以，一个管家要求的他是什么？是要忠心。忠心就是说，主人说了你就去做，这就是忠心。主人说了老半天你又不去做，这就是不忠心。当你忠心的管家的时候呢，神隐藏的奥秘呢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。很奇妙的，我给你打包票，圣经中有一些不合你的意思的，你凭着信心去做，神的奥秘一定向你显明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隐秘的事呢，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，明显的事呢是属于我们的。神已经告诉你的事情是属于你的，你就去做，你去做，告诉你的儿女去做，有一天有一些隐秘的事呢就会不断的向你启示出来。所以当你越去读圣经，越去遵守圣经的吩咐，越愿意顺服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的时候呢，很多奥秘的事神就向你显明。可是这种奥秘呢有一个范围，这个奥秘呢，你越有神的奥秘呢，你会越高举耶稣基督。我们现在的人 很奇怪哦。所以呢，我牧师是对那些灵恩的是，还有那个就是成功神学的是特别有那些不同的意见的哈、哦。说缓和一点，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比基督耶稣还伟大哦，因为他奥秘懂得太多了哦，忘了自己的身份。越懂得神的奥秘的人越谦卑，越懂得神的奥秘的人一定越谦卑。就是当你越看见神的光，你越觉得自己乌黑。唯有那些呢，光是看得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自己的不足的人，才会什么自高。所以我有对有一些的传道人，我以前讲过，我也是有意见的哈。那我记得以前跟你们有说过这个例子，我们以前去 Lynchburg 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，他说，我都不讲名字哈，就说他意思是说，我这个是小牧师，他是就前面，我不像某某大牧师，某某大牧师说呢，如果这个教会呢，或者这个布道会、培灵会没有5000个人呢，我就不要请我，因为我是大牧师嘛。我大牧师只讲给5000个人听，你100-200个人呢，你请我，我一定拒绝的哈，因为我是大牧师嘛。如果有大的奥秘要讲给大的群众听，他大言不惭的这么说。所以这个另外这个牧师呢，就举他的例子说，你们今天在退休会300-400个人，你请我，我一定来，你请他请不动哦。我就在想，他很可能这个奥秘懂得多，可是他懂得不对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为几个人来啊？他在世上传福音传了3年，跟随他的有几个啊？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众叛亲离啊，有多少人在十字架底下？如果他是为了5000个人来的话，耶稣就不来了。耶稣不来的，只为了这小猫几只，他也来了。所以懂得真奥秘的人，他是神的管家，他忠心，他懂得是什么是谦卑，因为神把他的真理在他的心中显明出来。在显明是什么？不只是他的心中显明，也要在他的生命中显明。所以你要小心，有一些在那边敲锣打鼓自鸣的那些人呢，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。福音的奥秘是这位荣耀的主为你我降卑为人。只要有一个罪人愿意悔改，他都愿意来。他不是为10000个人来，不是为10万个人来，他只要为你我一个罪人就来。这个是福音的奥秘之一啊，是你我想象不到的，你我想象不到的。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只是要懂得能够愿意为福音来受苦，我们要抓住福音的奥秘。福音的奥秘绝对不是黑暗见不得人的神秘啊，福音的奥秘永远跟这个福音的主人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世上的光，所以他的奥秘呢，一显明呢，一定是光明的，一定不是黑暗叫人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哦，那个不是，绝对不是奥秘，那是撒旦黑暗之子的奥秘。神的奥秘一显明，永远都是带给人光明，带给人和平，带给人平安的。那希望呢，我们在下礼拜我会结束这个，不只是在强调福音的奥秘，我们会强调我们如何的不只是为福音受苦，我们抓住什么是福音的奥秘，我们要为这个福音呢 来劳苦。我们从受苦当中走到劳苦，那我相信呢，这个人是神荣耀的仆役，或者是荣耀的指使。从荣耀的福音开始，到荣耀的祷告，荣耀的基督，神把福音委托给你，委托给我，我们就要成为神荣耀的指使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神啊，虽然人的话语有限，可是神你可以使那些软弱的人成为刚强，人不完全的话语要来成就神这完美的旨意。愿神你今天你的话语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凡是我们的心软化成为好土的，当神的话语在这好土能够扎根的时候，要结出很多的实力来，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因为世人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只不过是尘土，也只不过是神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也是如此的短暂，我们活的年日像一阵烟雨一般，可是神你却看我们为宝贵，你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般，可是你又把你这美好的福音委托给我们，要我们到这万民当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带领人能够进入永生的当中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哪里软弱，就求神你加添我们力量，我们哪里不足，神就求你自己来填满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